这个我马上加进来之后呢，我喜欢，我不喜欢，我要，我不要，这个就麻烦了，这个就会造业。为什么？因为呢，只要我喜欢的，我就贪，就非买回去不可啦，是不是？信用卡现在现金啊没有了，已经都花光了，叫做日光族，每一天的现金全部都花完了，没关系，卡片拿出来刷，还是要刷。为什么？下个月的事情不管它，还是刷。只要我喜欢的，我就生贪。说这个，我在这个网络上看到一个新闻啊，说日本啊，东京啊，现在单身的女孩子啊，因为收入很少，每一个人都是日光族，然后呢，这个信用卡还是得刷。为什么？看到不买不行，刷到最后的每一张卡都爆掉，所以他们啊，永远没办法翻身。因为呢，每个月的薪水在付这个循环最低的循环利息，还可以活下去，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穷光蛋一辈子。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我喜欢呐、啊、这件事情啊出问题，我喜欢就一定产生贪。好，他不管我现在口袋没钱，我有信用卡我还是得，我还是要刷，分期，能分六期的分六期，分十二期的分十二期。每一个都分期的时候，你到月底你还是完蛋了。所以为什么有人坚持呢？抵死不要这个信用卡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他没办法自制嘛，那刷到最后还是得报啊。所以呢，这个我加进来他就很麻烦。我只要我喜欢的他就生贪，我不喜欢的跟我的习气相反的就生嗔。啊，你说没有喜欢也不喜欢，没有特别喜欢不喜欢，就是吃，那贪嗔痴这个三毒，它就是呢烦恼。好，所以什么是第七识呢？我们知道第七识呢，它叫做莫那识。这个莫那的意思啊是梵文，好，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染污意。好，染污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第七识只要一加进来，它就恒常跟四种根本烦恼相应。哪四种根本烦恼？我贪，然后呢，我吃，我见，我慢，啊，只要这个第七识加进来，它就永远跟这四个根本烦恼相应，所以它是染污的。那什么叫意呢？意就是呢，恒省思量啊。第七识恒常审查思虑度量，执八识的见分为我，没有一个我，他就呢把八识的见分执为是我。这个就是意的意思，所以恒省思量执八识的见分为我，把八识的见分执为是我，这个就是第七识它的功能。所以呢，这个第七识啊，又称为意根。那我们刚讲第六识跟第七识，它的关系非常密切。说第六识只要没有保持无分别的状态，它一分别，第七识就马上进来。然后你看第六意识它的命名，它是怎么样来叫它的名字？第六意识这个意识啊，它的意思呢就是依意为根，所以叫做意识。那它这个意根是谁？就是第七识。所以第六识是以第七识为根的来命名的，所以叫第六意识。这个意呢就是意根的意思。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个第六识跟第七识的关系啊，跟兄弟一样，形影不离。好，所以你第六识分别一分别完啊，第七识马上加进来，而且呢，加进来之后是恒常跟四个根本烦恼相应，就我贪、我吃、我见、我慢。好，所以呢，这个我一进来呢，马上呢就造业，然后呢，这个无明颠倒愚痴，这个四个根本烦恼啊，这样加进来之后，就让我们呢起惑造业，有业之后啊，将来就要轮回受报。所以为什么我们呢生生世世在这个三界六道当中啊，轮回不得出离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来的。好，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知道说啊，这个第六意识能够保持无分别，这个第七识那个我，他就没有机会加进来。好，说我第六意识现在保持限量无分别，第七识这个我可不可以硬放进来？你说我现在限量无分别，这个我它是放不进来的， 对不对？好，所以第六意识保持限量分别，第七识呢，它就没有串习那个我执的力量。你没有再给它串习，它就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所以你现在去我执，它就才有机会啊。好，所以我们经常保持第六意识的限量分别，第七识它就没办法加进来。就没有一个我在看，我在听，我在想，然后说我的感受啊，我的见解啊，我的看法，我的什么，那个我就放不进来了。所以第七识它没办法放进来。然后呢，这个时间长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个般若无分别智它就会现前。因为我们现在是限量无分别嘛，那我们要见的那个般若无分别智它也是无分别。所以你只要呢，我们这个第六意识一直能够保持这个限量无分别，好，那个无分别的智慧就会现前。因为他们都是无分别啊，无分别等于无分别，所以他们不会冲突，不会矛盾，不会打架，而且可以呢很愉快的融合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机会明心见性，好，开悟也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当下开悟的那个，你说要让他现前的那个，你叫他什么？真如也好，真心也好，本性也好，自信也好，不管你叫他什么，那个就是般若无分别智。他一定是在这种第六意识保持无分别的当下，他才可能出来。哦，所以你说我们现在什么比量非量的，好，那个无分别会不会现前？不会，他没有机会现前，因为不相应。所以我们第六意识如果每天都是在那边忙着比度啊，好，比来比去，比来比去，那个比量就是分别心嘛。好，不然我们为什么会有什么什么好坏啊，喜不喜欢啊，要不要，这个这一些全部都是第六意识分别来的结果。好，然后呢又念念有我，本来就告诉你没有我，那为什么会有我，这个都是非量。好，那每一念都是非量，因为念念有我，这个都是错的。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般若无分别智是没有机会现前。好，因为不相应，它要无分别才会出来。好，所以我们只要在比量跟非量这个境界当中呢，我们那个般若无分别智是不可能有机会现前的。好，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们要修止观？好，就是希望把我们的心呢能够安住在限量无分别那样的一个境界当中，久了以后，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般若无分别智，这个自信才会现前。哎，不是坐在这边等开悟来找我，不是的。好，这个原理是这样子的。好，你说这个自信现前就是开悟，就是明心见性。那开悟也好，明心见性也好，是这样子来的。好，所以佛呢，他一生呐、啊，讲经49年，300余会。每一部经每一个法门它的关键就在这里，要我们嘛把这个第六意识啊，这颗心啊，训练成这个无分别限量。好，那这样我们明白了啊，就知道呢为什么说一切佛所说的法，广义来说就没有离开定慧两个法门啊，它的道理是在这里。所以这个限量无分别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你今天持名也好，你观想也好，你是打坐的，你是诵经的，你是拜忏的，所有的法门都一样，都是来训练这个第六意识啊，让它保持限量无分别。好，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定中一直保持，然后呢你下坐了，下坐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不念佛了，你没有做16观想了，你没有在诵经，没有在拜忏的，你下坐以后呢，你一样可以保持这个第六意识无分别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少生非常非常多的烦恼，那也可以少造很多很多的业。好，因为所有的烦恼就是在我们比量以后才开始有的。好，然后呢这个我又加进去，好，所以这个烦恼就现前，贪嗔痴慢通通跑出来。好，那有烦恼就造业，有业就必须要轮回受报，将来就是受苦。所以都是啊自作自受，你看整个过程就是自作自受，我们怨不了别人，都是自己造的，然后呢将来又报在自己身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第六意识它保持限量的重要性啊， 我们将来就知道怎么样用功，怎么样下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定？修定为什么那么重要？哦，就是希望能够保持这个第六意识的限量无分别，这个时间越长越好。不但呢有机会开悟，而且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啊减少这个生烦恼，减少呢造业的机会。好，所以我们说啊，明白这个道理非常非常的重要。不仅呢将来我们知道怎么样念佛，这个修行用功的重点。好，所以为什么会有大德会说这个口念弥陀心散乱啊，喊破喉咙也枉然？因为呢将来啊是谁往生啊？是这颗心往生，不是这张嘴巴往生。所以你的嘴巴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可是心呢看不破放不下，能不能往生？当然不能往生啊，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这个第六意识啊，这颗心就是要训练它这个限量无分别，让它呢真正把这个五欲，这个五欲六尘啊真正能够看破，能够放下，将来这颗心啊才能够去啊。不是嘴巴上怎么讲，哎呀我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娑婆世界实在太苦了，可是这颗心什么都放不下，那怎么去呢？好，所以这个修行的重点我们现在就清楚了。而且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至少呢我们就不会再去做自赞毁他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根本没有必要了嘛。本来刚刚讲每一个法门只要是佛说的都是修止修观吗？那重点就在这个法门，只要能够弃对方的机的，弃他的机就是好的法门。不管他今天是念佛也好，这个修为士也好，坐禅也好，都好，因为他相弃嘛。好，那相弃的结果呢，他就呢能够呢少用很多力，就可以成就很大的功德。那你不相弃呢，就是过去没修过啊，怎么修就怎么卡，怎么卡。不相应，那你再好也没有用，因为跟我不相应。所以法本来就没有高下啊，这样子呢就可以平息很多很多的纷争啊。不要到处跟人家讲说，这个你不要打坐了啦，不要修禅了啦，这个几岁了不看一看，这个棺材都进一半了，还跟人家做什么禅念佛啦？这个就是造下很严重的毁谤法的严重的过失，可是我们都不晓得。所以为什么我们自己念佛念一辈子的什么影子也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一边念佛一边造下这个谤法的过失比这个还大，我们都不晓得。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这个理由就在这里，因为它很重要。好，好，那这个说清净业啊这句话啊，除了指前面的三福啊，也包含后面的十六妙观啊，这个都叫做清净业。能修三种福跟十六妙观，这个烦恼贼呀、啊、就害不到我们了。好，所以这个福报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刚看起来好像说这个福报薄的今生看起来的相貌就是这个贫穷啊，三餐不济啊，没有时间修这个修行来听经来闻法来打坐来念佛，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其实呢福报薄的状况呢，你可以看到一个状况，就是呢他现世的生活，这个银行的存款很多，但是呢他今生的受用啊都维持那个最低的，比那个游民好一点而已，他什么都舍不得用。然后呢福报薄到什么，所有的善法跟他讲他都不相应，也不能听经也不能闻法，每天愁这个忧愁烦恼，抱着一大堆的烦恼。然后呢这个好一点的啊知道说，哎呀我现在好像这个烦恼心很重，因为我很大，那个我值很大。所以你各位不要以为说这个我来听经那么久，我当然知道我值，这个我不是根本不存在啊。修行第一个要件就是要去掉这个我值，这个大家都清楚。可是这个东西在教室以外的没有学习佛法的人，对他来讲是平行线，他不知道。哎、欸，你跟他说我根本不存在，你他会说你外星人啊，这个我本来就很，我是最重要的啊。连小乘人你跟他讲这个我不存在，他可能都会吓出汗来啊。坐禅的人坐一辈子，可能这个我不见了他吓死了不敢坐了。所以呢很多人他没有福报，福报薄到说呢没办法接触善法，然后每天抱着烦恼 跟他呢24小时分不开。好，所以你看到这么多人，不管年轻老的，男女老少都有忧郁症的、躁症的很多。那你说接受这个医学的治疗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也没有诶。很多人不是觉得说，哎，现在这个忧郁症啊，好像这个名词不太好听，那我去看这个门诊是不是被人家发现会被笑，所以他不敢就医啊。真正呢去就医的人啊，他吃了那些药之后啊，有的还要去跟心理医师面谈，面谈的结果他病情改善了吗？改善的也不多诶。然后吃了那个药之后啊，你的忧郁症的状况减缓了，可是呢会有其他副作用，你那个内分泌啊一塌糊涂，你要再去找其他的医生治疗你的其他的副作用的病。好，那这个意思呢不是叫大家不要去找医生治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在佛法里面看啊，我们说啊这个病的原因就是心造成的，这个心啊造成之后，我们要从心这方面去治疗。好，那通常呢有忧郁症的这种人，我们把它归为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呢大部分在业果上来看呢，就是啊过去是我们有曾经啊造过，就是呢阻碍人家修行的事情啊，比方说人家在打坐，你就故意叮叮咚咚破坏人家，人家要听经你就叫人家不能去啊，不给你去，你叫在家里陪我看电视不能去听经，这种多多少少故意有意无意的造这些啊这个阻碍人家听经闻法的事情，容易有精神上的问题哦。所以我们呢如果是六亲眷属或者我们自己本身有这样的问题的话，要从这方面去忏悔。然后呢这个怎么帮助他呢？你可以啊就是呢多花一点时间陪他，把这个注意力啊分散掉。那注意力分散最好的方法呢，就到户外去走走，去爬爬山。好，那已经年纪很大了没办法爬了，就走走公园散散步啊，脚呢多踏出户外，因为这种建筑啊水泥墙啊，很容易把一个健康人都关出病来。两三岁的孩子他会说，我好无聊哦，我们自己回想一下，我们两三岁有讲过这种话吗？什么叫做无聊？根本不知道，每天玩到那个要洗澡才找不到拖鞋，不知道在哪里，怎么有无聊这两个字呢？所以现在人真的物质上看起来很富裕，实际上精神非常非常的缺乏，很空虚。所以多把他带出去走走，然后你对他好，这个四摄法有一个叫做这个，我们说就是先要跟他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不想听的不想那个现在都不要说，一味的对他好啊，什么都对他好。但是这个好啊就是要还是要有点智慧，当然不是叫你去帮助他做这个杀盗淫妄的事情，不至于，但是呢就是呢尽量顺着他，顺着他的结果呢，到最后啊等到你是看这个情况合适的时候啊，这时候要帮助他学点佛法啊，或者种点善根啊，这个时候才好，才方便。好，所以初步的这个前头啊，就要多陪陪他出去散散心，好，把这个郁闷的心呐、啊、稍微疏解一下。好，如果真的严重呢，也必须要求助于医学上，也是得去看医生的。好，不然呢，这个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啊！啊，多多呢，就是呢，请听，我们少讲话，多用耳朵，让他把这个心中的郁闷呐、啊。抒发出来，有一个倾吐的对象，把它说出来。说出来之后，他这个胸中积的东西比较少了之后啊，他慢慢的这个病情会改善。好，不然呢，可能呢现在太急啊，这个方法都不合适。好，这个啊，我们也都是过来人啊。以前呢，这个太急啊，做很多事情都是适得其反。现在你把这个，我们要想一件事情，就是啊，学佛啊。是生生世世的事情，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随时随地因时制宜的帮他种善根，你不能急，你一急啊，这个心清净心就没有了，就非常非常的着急，要看到他那个结果，得失心很重， 那这样子呢，对方啊，他压力也很大，就不会有好的结果。你把这个心放慢，时间放长之后啊，你的努力一定不会白费，就是呢，必须要花一点时间。那最重要就是我们自己啊，也要先把这个心啊，这个先做好，有这样子的这个准备，这个效果才会好。那底下说这个善哉韦提希啊，快问此事啊，这个就是呢，佛啊，这个赞叹这个当机众啊，这个韦提希啊，说呢，这个佛其实呢，就是看到了这个宣说净土法门来利益末法众生这个机会到了啊，那韦提希夫人她又能够呢，在这个时候适时的来起问啊，所以佛说啊，善哉。这个善的意思就是好的意思，那哉呢就是鱼尾词，那就是说真善问啊，问的真好，问的呢刚好称合呢这个佛的心和佛的意，所以佛说啊，快问。好，底下这一段，阿难，汝当受持广为多众宣说佛语，如来今者教韦提希及未来世一切众生，关于西方极乐世界，以佛力故，当得见彼清净国度，如执明镜，自见面相，见彼国度极乐妙事，心欢喜故，应时即得无生法忍。这个地方呢，是主累阿难受持法藏来弘法利身。这个受持的意思呢，受是领纳于心，我们叫做受。那持呢是意念不忘，我们叫做持。好，就是呢佛说啊，我现在要为呢这个韦提希夫人说这个十六妙观的法门了。好，那阿难呢，你得啊通通记住听到了。好，那将来要去替我呢转这个法轮，广为多众宣说佛语。好，下面这个经文有提到，这个佛要阿难尊者呢回到这个起色窟山啊，重新为大众呢宣说一遍啊，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这个54页第一行的下面啊，就提到这个尔时阿难广为大众说如上事。好，其实这个观经啊，佛为阿难尊者跟韦提希夫人讲一次，然后这个阿难尊者回到起色窟山中为大众生又讲一次。好，所以我们知道说啊，很多经啊它都有竹累一品，这个竹累的意思就是流通，从这边流通到那边的意思，好像这个水啊从河川 流到这个大海一样的道理。譬如说这边啊没有这个这本经，我们就从别的地方请来供大家来阅读，那我们呢人啊知道这个佛法的道理之后啊，在无形之中啊它就能够改恶向善，这个就是流通。或者呢大家说这个发心印经啊流通到各处去啊，赠送给大家来阅读，让别人有机会来认识佛法，这种功德是最大的啊，说定能够开发智慧嘛啊，所谓呢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有了智慧之后呢能够辨别这个善恶，明白是非，就不会做这个颠倒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很多这个传统文化论坛啊，这个很多出来分享的老师他都说啊，他这个改过的经验的时候都说，这个弟子规啊什么传统文化救了他们一家人，本来一家人准备去自杀的啊，通通呢就是啊改这个改恶向善啊。那我们这个佛法呢更是，它是离苦得乐解脱轮回的大法，所以就更值得我们啊大家尽心尽力的来弘传啊。那底下说，如来今者教韦提希及未来世一切众生啊，这个不仅是要教韦提希一个人啊，是要教未来世的一切众生也都是要这样修啊。修什么法呢？关于西方极乐世界啊，佛教阿难呢应当受持啊，就是受持这个法门，关于西方极乐世界的观想念佛法门啊，将来呢要结集法藏流通未来，来利益呢未来的末世众生，以佛力故，当得见彼清净国度，如执明镜，自见面相。好，所以我们下面讲的这个十六妙观啊，教韦提希夫人来观想。好， 韦迪西夫人这个时候她是凡夫，修这样子的观想怎么能够观想成功呢？就是因为呢有佛力的加倍，所以净土法门我们知道它是自他恶力的法门。自他恶力啊，实在讲还是呢仰仗阿弥陀佛的他力比较多，因为我们啊多半都还是凡夫，这个烦恼一品都没有断，除了靠自力，真的还得要靠啊佛力加倍的这个他力。所以呢当得见彼清净国度，就是说呢有佛力加倍一定可以见到这个极乐世界。等我们观想成功见到极乐国土的时候呢，如执明镜自见面相，这个状况就好像拿着镜子啊，各位每天这个拿着镜子照自己这个脸的时候啊，这看得清清楚楚。那观想成就呢，在三昧定境当中呢，见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如同如人直镜自照，是毫法分明，好看得清清楚楚。好，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能够依照佛所说的这个十六观行去修观想，那观想成功之后啊，决定可以见到这个极乐世界。底下说，见彼国度极乐妙事，心欢喜故，应时即得无生法忍。好，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啊，人生种种不可思议之乐，所以称为妙乐。好，修观想念佛的这个修行人啊，见到那种种妙乐的事情呢，这个应时即可证得无生法忍。好，这个应时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呢与净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圣境相应的时候，这个称为应时。那第二个就是修观成功了，应时往生之时。那前面那个呢是在定境当中得无生法忍，那第二个意思就是往生以后啦，这个花开见佛得证无生法忍。那我们底下要解释一下这个无生法忍。这个无生法忍啊，是一个修行功夫的名词。在无生法中呢，得到一种忍力，叫做无生法忍。那什么叫无生法？无生法就是诸法的本体。我们说诸法的实相，我们常常讲的就是一切法它的自性，它的真实相就是不生不灭。那众生呢，我们凡夫众生因为无明啊，还覆盖着这一念妄心起啊，就在这个本来无生无灭的法上妄见，以为它有生有灭，就是呢不知道一切法它是因缘所生的，那随它现下的因缘呢做种种的展现，因缘具足就生，因缘不具足它就灭，只要是因缘所生，它的自性就是空的，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们凡夫啊，在面对一切法的时候呢，又不能完全的接受，因为他当下没有这个善观缘起。我们知道一切法能不能升起，那就要看他这个因缘具不具足。因为一切法刚刚讲是因缘所生的嘛，只要是因缘所生，那谁决定这件事情？就是因缘来决定，不是你也不是我，也不是什么阎罗王可以决定的，没有。那因缘走到哪里，他就现出那样的法来。好，可是我们凡夫众生啊，因为当下没有这个缘起观，所以就不能够欣然接受。好，他就会说，哎呀，这个不是我要的，那所以我不能接受。这个当下呢就是没有假观，不明白这个一切法它是缘起的。好，所以就有一个这个乡里啊，他呢这个从大陆过来啊，光棍一个，一直到了37岁，好不容易结婚了。结婚之后呢，这个之前人家就是每天问他，哎呀，乡里你什么时候结婚啊？哎呦，你什么时候结婚？有房子有车子你什么时候结婚？一直问问他结婚那一刻结婚了，他就问你，啊你什么时候生小孩啊？就一直问问问问，他37岁结婚，47岁生小孩，就被问了10年。47岁生了小孩之后，人家又问，啊这孩子多大啦，多大啦，到现在，哇现在孩子，他现在80几岁，孩子也大概这个几岁了， 三十多岁，说啊，你要你什么时候当爷爷？又开始要问到那个小孙女或是小孙子出生为止。这个就是完全不明白一切法因缘所生嘛，你有什么好问的？因缘和合的时候他就有，他就结婚；因缘和合他就生小孩。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能决定的，没有。所以佛才会说什么？这个缘起甚深。这个凡夫就是没有办法看得这么深这么远，我们凡夫只看一下眼前三寸的利益，跟他利益冲突的通通最好不要给我出现。他每天希望遇到的通通是顺缘，那逆缘通通不要给我来。如果有一定要报的话，那就一定是要好的果报，那个不好的果报通通不准出现。所以我们也就不知道说他过去造的这个无量劫的恶业，他你究竟要他什么时候才能成熟？好，你说等我们往生那一刻，恶业的果报现前好吗？不好。可是你现在又通通不要让他出来啊，那他什么时候才能报完？平常你都不要啊，你恶业你都不要，一个都不要，都要好的，都要顺的，顺你意的，那你。我们流转在三界六道当中，无始劫以来这些造过的这些恶业，这个恶果要报，什么时候报？没有机会了吗？都没有机会，那就在往生前，这样好不好？不好。好，所以因为啊，我们呢、啊、都不愿意接受这个恶业现前，说这个恶业是这个通通不要报哦。一报的话，那就跟你翻脸。就是有一个啊，这个九十几岁的老人，念佛一辈子，他这个老伴啊离开他，还可以接受。年纪大了没？两个儿子陆陆续续生病的生病，意外的意外也走了。这时候火大了，不念佛了。我念一辈子，怎么是这样呢？改信基督教。就有长辈跟我说这个故事，说他来信我基督教，我说很好很好，不能怎么办？他就不要恶业现前呢、啊，他不能明白，说我念佛一辈子，我为什么遭受这样的果报？啊，不然你要他等他什么时候报？等到你临终的时候，佛要来接你的时候，这个时候报吗？然后接不成，大家又去六道当中轮回。所以你不能明白一切法它是因缘所生，无自性的话，这个。本来过去我们所造的恶业，因缘成熟，它就是会报。那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的话呢，那对于这个佛法最基本的这个道理啊，就是完全不能够不能够明白。好，那这个就是说，当下它没有空性的智慧，也不能够啊善观缘起。所以空跟有两边呐、啊，在凡夫的境界当中，永远都是冲突的。永远都是打架的，你没有办法让它双融，它也没有空观，也没有假观，所以它会着在一切法、一切相上。好，那就因为它没有善观缘起，然后又执着的不得了，你说一个，它就执一个。好，那这个都是没有空观、没有假观的智慧。好，所以我们如果真正明白一切法因缘所生、空无自性这样的道理的话，我们在任何一切法、任何一个境界现前，对我们来讲，他应该都没有妨碍，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当下就如实了知，自性是空的。然后如果是能够明白的话，你说这个一切法自性是空，但是它虽然是空，现象界又是有的，他又不爱他的缘起，所以他又能够接受啊，自性是空，可是他随缘会现起各式各样的缘起，这个缘起的现象界是有，就现象界它的自性每一个都是空的，因缘聚合它就现，因缘坏灭它就散，这样各位了解吗？好，所以呢能够明白能够接受这样的道理的话，它就可以随缘度日，很轻松很愉快。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经上讲的这个佛菩萨他能够随缘度日，就是因为他有空观又修假观的原因。好，所以现在讲到说啊，对于诸法妄见有生灭的这些众生啊，如果依照呢这十六观妙观去修观想的话，能够见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证到无生法了。那这个无生法呢，就是一切法的本体，就是我们的自性。它在 各种经论上的名字不一样，有的叫它真如，有的叫它实相，有的叫它真心，有的叫它本性。不管你叫它什么名字，这个就是我们的本体自性。这个本体自性它本来不生，所以叫做无生法。那这个无生法呢，我们得到这个功夫之后呢，就叫做无生法忍，是这样的道理。这个一切法自性是空啊，因缘是有，这个道理啊，我们慢慢慢慢熏啊，在课堂上一次又一次的讲，都能够理解，在这个道理上可以理解，叫做解悟啊。那解悟之后呢，真正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啊，要真枪实弹的，真正能够明白一切现象，不管它是逆境也好，顺境也好，我都能够啊，这个欢喜接受，这个才是真正现证，证到了哦，果然，我现在面对逆境的时候，坦荡荡的知道呢，这是我过去的恶业，现在终于成熟了，知道，哎呀，今天就是我过去所造的恶业，终于成熟了。而我欢喜受报，这个才是真正现证。如果呢，你一切法因缘所生，无自性啊，空无自性，这是在经文上了解。然后面对这个逆境的时候呢，还是我不要，我不要。你看，像看哪拜哪一个忏最快啊，拜哪一尊佛，念哪一尊菩萨最快，可以把我这个逆境赶快消掉，我就赶快去拜他，去念他。好，叫我修什么福，我都愿意，赶快把这个恶业解掉。这样呢，就是呢不能够欢喜受，甚至有的更糟糕，怨天尤人，能够怨的那个都是别人的错，这个所有人都怨光了，就是不是自己的错，自己都没有错，这样子的这个修行人啊，这样的学佛人啊，就是都还没有上道，因为还是不能够身心业果，不能够明白呢一切法因缘有自性空的道理。但是呢，这个不容易，还是呢要、啊、点点滴滴啊，在日常生活中一再一再的熏修啊，一再一再的检视自己，是不是呢我们的身口意啊，跟我们在这个课堂上所学的佛法能够呢相应。好，好，我们现在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到这里啊，下礼拜再把这个无生法忍呢再讲清楚一点。你现在静坐念佛，这个念佛啊，还是一样，主要呢就是刚我们讲的修止。修止这个功夫啊，扎实之后啊，你往下修这个十六观才会啊效果好一点。因为散乱心的修观跟得止之后修观，它的效果不一样，完全不一样。